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今天的圣经导读的时间呢，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20章。马太福音20章讲什么呢？马太福音20章啊，首先接续马太福音19章，主耶稣啊自己解释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意思。那么因为在19章结束的时候啊，彼得问主耶稣说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已经撇下了一切跟从了你，将来要得什么呢？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呢，这些跟从过他的12个门徒啊，将来要在国度里，在复兴的时候啊，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而且呢，凡为我的名，主耶稣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且要承受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主一个何等的应许。但是主又加了一句说呀，但是呢，然而呢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那么到了20章啊，主耶稣就举了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为葡萄园雇工人的这样一个比喻，来解释他的恩典的原则，来解释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什么意思。他那里说呀，诸天的国好像一个做家主的清早出去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，就打发他们进他的葡萄园去。约在上午九时，他又出去看见市场上另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就去了。约在正午和午后三时，他再出去也是这样行。约在午后五时，他出去看见另有人站着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黄昏呢，葡萄园的主人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开始直到先来的为止。哦，这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从主耶稣叫这个管事的给工钱的时候，是从后来的开始直到先来的为止，直到先来的为止。然后呢，那些约在午后雇来的人呢，每个人都领了一个银币，那些先雇来的呢也来了，他们以为呢必要多领，但他们也是各领一个银币。那么他领了之后呢，就埋怨家主说，那些后来的做了一小时的工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这些整天劳苦受热的一样。那家主呢，就回答其中的一个说，朋友，我没有对你不义，你不是与我讲定一个银币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那后来的，正如给你的一样。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思用我的东西？还是因为我慈善你就眼红了吗？这样呢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对待跟从他的人的原则啊，不是一个商业交换的原则。彼得好像是一个商业的头脑，他说，我撇下了一切，将来要得什么呢？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对这个先来的，就像彼得这样啊，早期就进到葡萄园为主做工的，为主劳苦受热一整天的呢，他也没有亏待他们，因为给他们的是一样的一个银币。但是对后来呢，他宁可多给他们，这就是他是照着他的权柄啊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悦，不按做工的原则，来按照这个恩典的原则呀，将同样的工钱呢付给后来的工人。这个呢就粉碎并改正了彼得天然和商业的头脑。彼得这个商业和天然的头脑，就是我为你做了什么，主啊，我为你奉献了什么，你要为我给我什么。其实呢，主所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给他的。主要我们进诸天的国，需要撇下一切跟随主，但主所要给我们的赏赐啊，超过我们所当得的，不是照着商业交换的原则，乃是照着这个主的喜悦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在这个21世纪进到教会生活，进到国度里，进到葡萄园里为主做工的人，我们可能只做了一个小时，甚至一个小时都不到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啊，请你记得，将来发工钱的时候，将来做奖励的时候，主是啊，从后来的开始到先来的为止。所以啊，你要先得着赏赐，而且你所得的赏赐呢，可能是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一样的。因为啊，主是照着他恩典的原则，不是照着你为他所做的，乃是啊，照着他恩典的原则，他所赐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为他所付出的。 这是啊，在这个，而且呢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我们这些后进的葡萄园呢，要先得着赏赐，这对我们这些后进的人是何等的激励。弟兄姊妹，愿意你啊，都能够进到葡萄园里为主做工，不要在外面闲站，在神的眼中啊，没有在召会里，没有在葡萄园里，在神的国里为主做工服事的，你在世界上不论得着多大的成就，赚了多大的钱，有多少的名，有多少的利，做出多大的事业，在神的眼中都是闲站的。弟兄姊妹，盼望不是闲站的人，我们乃是一般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人，尤其是在这个最后的末期，可能时间不到一个小时，最好最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如果进到葡萄园服事啊，我们要先得赏赐，而且我们说得的赏赐是大的，远超过我们能为主付出的一切。这是啊，马太福音的20章的前半段。马太福音的20章的后半段呢，是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啊，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事。那么这个事呢是什么呢？是雅各、约翰这两个兄弟啊，到主面前有个祷告，而且他们祷告的时候、祈求的时候啊，不光是他们去求，他们也拉着他的母亲、他的妈妈。他的妈妈呢，按照这个肉身说啊，是主耶稣的一个阿姨。那么他们向主啊祷告，求什么呢？求地位。你请听啊，他在这里说呀，求什么呢？他们向主啊求一件事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说啊：“请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，就赐给谁。”弟兄姊妹，你请听啊，主耶稣所说的说要喝的杯，就是十字架的苦杯。那么这个祷告的背景，这个向主祈求的背景，雅各、约翰还有他的母亲，他们三个向主祷告的背景呢，是主耶稣第三次向他们启示他将要钉死十字架这个，并且复活。因为主耶稣在前面呢，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，已经启示一次他要上十字架，然后呢在变化形象之后又一次启示，这是第三次。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，他暗暗地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呢，去戏弄、鞭打，并钉十字架。第三日他必复活。”所以主在向他们启示啊，他要去上十字架呀，他要被鞭打、被戏弄、被钉十字架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那他这两个门徒呢，反而来了求地位，求在宝座上坐在主的左和右。然后呢，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他们有这样一个自私的祷告，他们没想到主啊是去受死的，是喝苦杯的，是上十字架受死的苦的。他们呢反而在这里求地位，那么因着这样的求地位呢，主也就在向他们启示，要上登上宝座啊，必须预备和苦杯。所以啊，十架的宝，这个国度的宝座啊，和这个十架的苦杯啊，是连在一起的。人受十字架乃是进国度的路，而且呢，你必须喝主的杯。他主也告诉他们这兄弟两个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就是主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，主所经历的苦难他们必须走。但是呢，即使你走了，你能不能坐在我的左右啊，也不是我做决定的，乃是父为谁预备呢，就预备给谁的。所以这就是啊，第一个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走国度，我们要进国度，要登上宝座，必须跟随主啊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走十字架的苦路和十字架的苦杯。然后呢，你请听啊，后面那10个门徒呢，因着听见他们这两个兄弟这样的祷告，就恼怒他们。哇，那十个门徒为什么恼怒呢？因为啊，他们也想坐在主的左右，你们两个兄弟两个坐在主的左边右边，那我们坐在哪里呢？所以他们就嫉妒啊，恼恨呢，恼怒这两个兄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给主一个机会，于是耶稣把他们呢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草权管理他们，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仆役；无论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我们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主进一步启示啊，在诸天的国里不是一个管辖别人的问题，乃是一个做奴仆、做仆役来服侍别人的问题。我们的主他作为诸天之国的君王，他为我们设立了榜样，他来到地上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服侍人到一个地步，为着人的需要，为着完成这个救赎啊，就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完成这个赎救赎的工作，这是一个何等的服侍，把命都舍了来服侍我们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就是啊，诸天之国的国王为我们所做的，他的国民，诸天之国的国民都要跟随他的榜样，都要活出他的生命，不是要辖管别人，乃是要服侍别人，不是要做主管辖别人，乃是要做奴仆做仆役来服侍别人，甚至为别人舍命，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就为我们设立了这样榜样，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也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，走这样的道路，如此我们才能过诸天之国的生活。那么在这个事例之后呢，在主耶稣离开也出了耶利哥的路上啊，就治好了两个瞎子，两个瞎眼的，呼叫他，他就要医治他们，对他们动了慈心。为什么在这个祷告之后有两个瞎子的医治的事例呢？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，雅各约翰呢，其实他们是瞎眼的，他们两个实在是瞎子，他们向主有这样瞎眼的祷告，自私的祷告，求地位的祷告，实在是可耻的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看见，我们需要主的医治，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诸天的国与人世间的国是何等的不同，诸天之国的王与地上的君王是何等的不同。诸天之国的王乃是服侍人，为人舍命，地上的君王乃是草权管辖别人。所以我们作为诸天之国的国民，我们跟随我们的主，也要活出他的生命，过这样的生活，不是要辖管别人，乃是用他的生命来服侍别人。好了，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0章，为了帮助大家复习掌握这第20章的内容，我在这里提几个小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根据马太20章11至16节所讲的葡萄园做工的比喻，召会时代分几个时期，你认为今天你是在哪个时期？你是在葡萄园做工呢，还是在市场上闲站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从马太20章雅各约翰以及另外十个门徒，你如何看到你自己？你这跟随主的人如何也是一样自私的寻求地位，以及嫉妒恼恨别人占了自己想占的地位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我们这般跟随主的人，在我们天然堕落的心思里，有没有地位的思想？有没有想要占一定地位？有没有因着别人想占我们的地位，或者已经占了我们想占的地位而嫉妒恼恨别人？第三，从马太20章我们如何看到主耶稣作为诸天之国的王，如何做仆役做奴仆服侍，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？我们如何活他的生命，活一个不辖管别人，宁愿做奴仆做奴役做仆役做奴仆服侍人的人？